今年初在一月中旬的时候，我开始再一次仔细的阅读查读耶利米书。当我读到第三章十五节的时候，那有光非常明亮的照出来，这的确是一颗结晶，就是主借着圣言者所说的话，我必将合乎我心的牧者赐给你们。这是何等的话，何等的应许，我必将牧者赐给你们，这些牧者将是合乎我心的。事实上，在半年度的训练里，不太可能有这样的事，但我们的确能够把一次十二篇信息的训练完全用来讲基督作为牧者以及在神经纶中的牧羊。在主的话里，在执事的信息里，有足够多的材料需要花这么多的时间来讲这件事。当然我们留在别的时候有机会再来说。这篇信息第十一篇题目很简单，合乎神心的牧者。我等一下很快就要来开始读纲要。我要指出耶利米书里牧者或牧人这个词使用非常多，这是指那些首领领头的人，这不是所谓的牧师，这里是指那些首领领头的人，不只是君王，任何一个有领导身份的人在神看都是牧者。大多数的这些牧者使羊群分散，他们伤害了羊，他们随己意而行，所以在对于那样的情形，在耶利米二十三章有很强的话说到他们。在那章圣经你会看见那种情形是多么严重，那里有假圣言者说这个向着神的百姓说虚假的话，这就使得耶和华的应许显得更为重要。我重复这个应许，我必将合乎我心的牧者赐给你们。这话讲出来，也许是在2600年以前，但等一下我们读到纲要的末了，信息的末了，我们会看见这乃是新的复兴三个极重要元素的其中之一。如果我们没有合乎神心的牧者能够在许许多多的圣徒里面复制他们自己，使我们能够成就李弟兄所说的关于相互的牧养这件事，主就无法回来。因为这种的牧养是绝对需要的，使教会能够得建造，教会做基督的身体能够得着建造。所以这篇信息在我心里是非常宝贵的。我感谢主带领我们在这次的训练能够有一篇纲要，有一堂聚会讲这件事。我们仰望主，但愿这话能够达到主恢复的深处，并且有他的手随着 按照他的心愿成就这事。我们来看纲要第一大点，耶和华借着伸言者耶利米说到牧者，就是那些首领。一种点，牧者就是那些首领违背耶和华，他们没有寻求耶和华，他们的羊群也分散。二中点，牧人摧毁赶散耶和华草场的羊。我知道有一些的情形，我也知道一些领头的人，一些牧人，我知道他们的名字。当他们转过来攻击时代的执事，跟随某些人离开了主的恢复，制造了分裂。有些人在他们离开他们所在地的教会以前，毒害了许许多多的圣徒，然后才离开。主给他们至少25年，让他们能够悔改回转。我的点是，这样的事的确会发生，甚至在我们中间，肉体和己能够显出成到这样的地步，这不是我们的重点，但这是背景。主要赐给他的恢复合乎他心的牧者。第三重点，耶和华应许要召聚他羊群中所余剩的，领他们归回自己的草场，并且他必兴起照管他们的牧人，牧养他们，他们也必繁衍增多。这是根据耶利米23章，我们这次训练还有一篇信息，应该是第10篇，说到余数和恢复，就是耶利米书里面所预言的余数和恢复。而这个余数或者移民的原则，在主今天的恢复里已经实现了，并且这个话是够上时代的。第四终点，耶和华应许将合乎他心的牧者赐给以色列人，这样的牧者必以对神正确的知识和明智牧养神的百姓。这是简短的开头的一段。现在我们往前来看，谁是合乎神心的牧者？他是怎样的人？他有什么特征？当然，现在是在新约时代，当基督即将升天，升到宝座那里的时候，他做什么呢？他将新约使徒的执事与他牧养的执事合并，所以你就有使徒按着神牧养做榜样，然后主就能够成全许多圣徒，使他们成为同样的人，也做同样的事。这是简短的说到我们现在要来看的这个大点。第二大点，旧约和新约都启示基督是合乎神心的牧者。我们最熟悉的一段经文，这里没有列出来，就是诗篇23篇。君王大卫 在圣经里的确是称他做大卫王，他是个君王，但是在他与主之间的关系上，他看自己是羊，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也许大约24年前，我在一个地方带领特会，主日早上清晨，我在主的面前，里面有引导要读诗篇23篇，要读。我在想，还要读吗？我都会背了，我们几乎所有的人都会背这篇诗。不，我里面的引导要我去读，于是我就读，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然后我想，这就是为什么主要我来读这篇诗。现在大卫说到行过死荫的幽谷，他不是说他到了这个地方，他说你，这是非常摸人的你。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这就使我想到我们很熟悉的那一首歌，说到这五个阶段，你也可以去读恢复本，还有生命读经，还有诗篇的结晶读经，都说到这五个阶段的牧羊。这五个阶段是从青草地一直发展到耶和华的殿。一面主的牧羊是一条直线的，从一个阶段到另外一个阶段，直到达到终极完成。但是另外一面，这个牧羊也是循环的，主会一再一再的带我们经过这五个阶段。现在我们来看圣经里其他关于牧羊的段落。首先是旧约，就是第一终点，这里是根据以赛亚40章10到11节。第一终点，基督这位大能者，就是掌权者并审判者，乃是来做牧人，他照顾他的羊群，乃是借着管制并改正他的羊，也是借着喂养他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中，并引导那如羊小羊的。这是何等柔细、周全、柔细的照顾。然后第二终点，这是根据以西结34章。以西结34章11至31节预言说，主自己这牧者要来寻找他的羊，将他们寻见，他们被赶散了，他们遭受恶待，他们被虐待，但是神自己要来寻找他们，并且将他们寻见。今天他的心仍然是一样，我们中间有许多人，甚至是一些圣徒的女儿儿子，我们不知道他们的父母现在在哪里了，但是他们没有被遗忘，牧人没有忘记他们。时候到了，他就要来寻找每一个人，将每一个人寻见， 也要把每一个人恢复回来，因为他是合乎神心的牧者。第一小点，主这牧人要从万民中聚集他的百姓，他的羊，引导他们归回迦南地，住在高山上。迦南地预表包罗万有的基督做分给神子民的份，高山表征复活升天的基督。主必须得做一个恢复，他有一个恢复，我们都在这个恢复里，因为那牧者寻找我们，将我们寻见，并且把我们带到包罗万有的基督这里，把我们带到复活和升天的高山这里。现在他就有路来成就神的定旨。第二小点，当主耶稣来做牧人照料我们时，他也来做王管理我们。主做牧人照料我们，结果使我们顺从他为我们的王，服在他的君王职分之下，顺从他在我们里面设立的宝座。甚至在马太二章也有这话说到，有一位王要出生，但这里说他要牧养他的百姓。但请注意这里的顺序，先是牧人，再是君王。他越牧养我们，我们越得着供应蒙光照，我们就越被征服，就喜乐的伏在他的宝座之下。好，现在第三终点，我们转到新约，说到基督做合乎神心的牧者的四方面。基督是好牧人、大牧人、牧长，以及我们魂的牧人。如果我们有一整个训练说到牧养这件事，我们可以有一篇信息说以西结34章，然后诗篇23篇，然后一篇说到他是好牧人，一篇说大牧人，一篇说牧长，一篇说到牧养我们的魂，然后另一篇说到在新耶路撒冷里的牧养。我不是要激动你们请求我们要有一次这样的训练，我只是要给你们看见，只是在关于基督这些方面是何等的丰富，何等的包罗。第一小点，主耶稣做好牧人，来使我们的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在这里主将自己和雇工做对比，那些受雇的传道人，他们是专业人士，我不是说每一个专业的圣品阶级都是这样，事实上那样说也不公平，因为他们很多都有牧养的心，只不过他们是在那种系统里。主说狼来了有了惊吓的事，这个雇工就逃跑了，因为他不关心羊。但是好牧人为羊舍命，他舍了他的魂生命、普苏克生命，使神圣的生命，就是咒恶生命，他里面的这个咒恶生命、神圣生命，能够借着他的死释放出来，并且在他的复活里分赐到他的羊里面。好，我们来看下面这几个小点。A 小点，他舍了他的魂生命，就是人的生命，为他的羊成功救赎，使他们能有份于他的咒恶生命，就是他神圣的生命。 我们许多亲爱的弟兄姊妹在全地各处，在各种的基督教组织里面，他们还没有受过教导，完满的认识这一点。他们有救赎主，我们很高兴他们蒙救赎，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然后传道人告诉你，现在你有永生，那是在天上。但是这个思想还没有完，他为你流血在十字架上担当了你的罪，目的是要使公义的神能够有立场，将永远的生命分赐到你里面。第一小点，他领他的羊出羊圈，进入他自己这草场，就是得喂养的地方，使他们可以自由的吃他，得着他的喂养。约翰十章那个时候，羊圈是犹太教，今天是基督教里的宗教组织，我们并不勉强拉人加入我们，我们并不会说服弟兄姊妹离开他们所在的团体来跟我们聚会。李弟兄直接的对他的同工说，任何人把召会当作一个争论的议题，就不是我们的同工。只有好牧人能够做这事，我们许多人能够见证，这就是主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他把我们从我们所在的地方带出来，带到他自己作为草场这里来，我们能够自由的吃而得着喂养。 C 小点，主使犹太和外邦信徒在他的牧养下合为一群，就是召会基督的身体。所以约翰十章有一句话能够说出主的恢复的意义的所在，就是合为一群归一个牧人，这就是主的恢复。一群所有的羊，不管他们在哪里，都属于这一群。这里没有阶级制度，只有一位牧人。好，来，我们来到第二小点，这是根据希伯来十三章二十节，神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们的主耶稣，从死人中复活。所以这里我们看见复活的基督作为大牧人和永远的约之间的关系，这是希伯来书里面清楚启示的。A 小点，永约就是新一命的约，为要得着群羊，就是召会，结果带进基督的身体，并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这就是新约的目标，就是要得着基督的身体。B 小点，主作为大牧人，证实新约的内容对我们成为真实的。并正带领我们进入对希伯来书所启示一切积极事物的经历和享受。 这是第十一篇信息，之后我们会有第十二篇信息说到新约。我很感谢主，关于新约的那篇信息会是这一次训练末了的一篇信息，那是耶利米书所启示最高的点。愿主往前去，因为诚实的来说，一般而言并没有太多的圣徒透彻的或者充分的了解新一命里的这个新约，带着一切的疑证，所以我们需要主牧养我们，给我们看见这新约新一命的内容。这些不再仅仅是应许，更是成了遗命，成了遗嘱。这是在主的血里所立的，现在主在复活和升天里乃是这遗嘱的执行者，而你们都包括在里面。这里有遗证，神必须赦免，神必须做许多的事，他约束了他自己，用这个约约束了他自己。但是我们众人需要大牧人把这个向我们开启，把希伯来书，这也许是新约里最难的一卷书，向我们开启。李弟兄有一次当我们在做工的时候，他告诉我，按他的看法，最高的最好的生命读经训练是1975年的希伯来书生命读经，这是很宝贵。但是现在你有一切的知识信息在各种的出版里面，所以我们需要这位大牧人，这是他在他天上执事里主要的功用。第三小点，基督做牧长，这个称呼牧长就指明必定有其他的牧人，那就是召会中的长老。等一下我们还要回头来讲这一点。这个第三小点是根据彼前5章4节，基督做牧长，借着众召会的长老牧养他的羊群。当彼得写这话的时候，他是在写这封书信，说到在神行政下的基督徒生活。当他这样写的时候，他也在尽主在约翰21章给他的托付，就是要喂养我的小羊，牧养我的羊，喂养我的羊。彼得在这里写的时候，他在牧羊，他有简短的一段对长老们说，他说我也是个牧人，并且他和保罗做同样的事，正如保罗在行传20章所说的，他指出你们是长老，你们主要的功用是要牧养群羊。我们都该是这样。我是按原则说的，我也不是个长老，这对我是一种释放，我有够多的事要做。但是我不管在哪里，我都尊重尊敬那里的长老们。但是从执事的观点来说，我必须说，如果长老们不牧羊，在神眼中你所做的几乎是毫无意义的。就像一个父亲，如果他做什么什么都做了，却没有尽他父亲的本分。他说我很辛勤工作，我买了很多东西给你啊，我做了这个做了那个。 A 小点，若没有长老的牧养，教会就无法得建造。我在想，我也这样说， 我相信我有正确的态度，我要向全地所有的长老们说。对这一点你们感觉如何？就是 A 小点，若没有长老的牧养，教会就无法得建造。任何一个地方教会将是何等蒙福，如果那里的长老们人看他们主要的不是很有恩赐很有口才，而是看到他们的牧羊能够不惜代价昼夜的在那里预备好去牧养人。但是另外一面，这是很悲哀的，甚至是个悲剧。如果有一些地方教会其中领头的人或者长老们没有牧养，这句话是很重的。但是我真诚的相信大多数的长老们领头弟兄们，他们的确有心要牧羊，要做牧者，要学习牧羊，我对这个没有疑问。我仰望主兴起更多，为着我们的将来兴起更多更多的这样的牧人，从现在一直到世代的终结，让众教会里都能够有牧羊。B 小点，长老的牧养该是基督借着他们的牧养。第四小点，这是根据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五节，士灵的基督做我们魂的牧人，监督我们里面的光景，顾到我们内里所示的情形。在那一节里彼得说，你们好像羊走迷了路。我想我可以这样说，在不同的时候以不同的方式，我们都曾经走迷了路。也许不是外在的，也许你也没有停止聚会，但是有些时候在你里面就发生了这样的事，你稍微走迷了路，然后什么事发生呢？主进来指出你，管教你，这个牧者来，他知道你的心思情感意志里发生了什么事，他不是只是恐吓你，他乃是照顾你，他是那是灵的基督，在你的灵里只有他能够这样牧养你。希伯来十三章说到，长老是为圣徒的魂警醒，我也要这样的学习，他们应该看出人的需要，然后向主祷告，为着圣徒的魂直接的祷告，然后让主能够借着他们来牧养。我们听到这篇信息的时候，这是何等好的消息，我要喜乐的告诉你，就在这个时候，那是灵的牧者在你的灵里，他是个监督，他不是间谍，要来记下你所做的那些不好的事，使他能够在审判台那里控告你。不是，他不是间谍，他不是什么调查局来的人，他是在那里监督，为要照顾，他一直在那里注意着你，他知道你的感觉是什么，知道你为什么有那样的感觉，他知道你的魂的那个部分有什么需要。现在我们来看下面这 ABC 这三个小点。 A 小点它是借着顾到我们魂的益处，并借着监督我们内里所示的光景而牧养我们。所以他知道我们的光景，并且根据他所觉察的，他所知道的，他来牧养，给我们周全柔细的照顾。好，我很喜欢 B 小点，我想你们也会喜欢，因为我们的魂很复杂，你同意吗？至少我同意，我承认我的魂 Ron Kasgus 的魂很复杂。因为我们的魂很复杂，所以我们需要那在我们灵里是生命之灵的基督在我们的魂里牧养我们，照顾我们的心思、情感和意志，照顾我们的心思，照顾我们的情感，照顾我们的意志，并顾到我们的难处、需要和创伤。我们的牧人知道他所宝贵的羊有多少，即使他们已经是成年人了，甚至已经是中年人了，但是牧人知道他们里面还在受苦，这是因着他们多年前所受过的创伤留下的伤痕，甚至是他们年轻的时候所受过的创伤，现在他们还在受苦。我不是在这里教导心理学，我乃是说到我们魂的牧人，有的人很难信靠别人、爱别人、向别人敞开，这是因着已过所受的创伤。但是当这位牧人来的时候，他知道应该在什么时候如何来顾到我们的难处、我们的需要和我们的创伤，他是能够充分的顾到我们的。我们的主有一个特征，就是他很彻底，他很细致，他很准确，他所开始做的事一定会做到彻底。我里面现在在我的灵里觉得真是喜乐，因为主正在向我们众人释放这样新鲜的话。我们有这样的一位牧人 C 小点，主做我们魂的牧人，使我们的魂苏醒，并使我们的魂得安息。这是马太11:28-30，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你们精疲力竭了，你们是那样的努力要去做这做那，要服侍，要做很多的事，现在你们到我这里来，我必使你们得安息。你们要负我的轭，我的轭就是父的旨意，你们要跟我学，你们要学我。我的亲爱弟兄，我的亲爱姊妹，我是心里柔和谦卑的，你们要跟我学，你们魂里就必得安息。这是正常的情形，我们的魂应当是平静的，有平安的。当然各种各样的事都会发生在属人的一面，我们也会有反应，但是这位牧人知道 在事情发生以前他就知道了，他通常都会供应我们为着将要发生的事预备我们，这真是美妙，真是稀奇，这是他的牧羊。第五小点，在将来的永远，基督这是在新天新地，基督将是我们永远的牧人，领我们到生命水的泉。我们到那时候还需要牧羊，我们是他的妻子了，和他过婚姻的生活。我不知道在勇士里还有没有时间但是我举例来说，如果我们跟他在一起51年了，主作我们的牧人要来我们这里说，我要带你经历一种对活水的经历，是从没有经历过的，没有重复，没有再来一次，没有炒冷饭，他是永远的牧人。他不再需要解决我们的难处了，因为一切消极的东西都已经在火炉里了，但是他要领我们到生命水的泉。A 小点，基督是我们永远的牧人，要领我们进入他自己这生命水的泉，使我们得享三一神永远的分赐。我们要永远依靠三一神的分赐。我提醒你们，生命树的原则就是倚靠。我们越在它里面长大，我们越成熟，我们就会越成为倚靠的人。最终我们会被带到一个点，是我们凭它而活，我们一呼一吸都凭他而活。我们不仅需要食物，我们不仅需要活水，他更是我们的气息。所以他要继续更多的把我们牧养到他自己里面，他是取用不尽的，是无限无量的。 B 小点，基督要供应我们生命水，并要擦去我们的泪水。他要从我们眼中擦去一切的眼泪，从眼中擦去眼泪，这是非常细腻柔细的。他会知道那眼泪的意思，他已经对付了那眼泪的因由，现在他把眼泪擦去，留下来的只有生命水。C 小点，在勇士里，在基督的牧养下，必没有眼泪、饥饿或干渴，只有享受。好，我稍微停一下，因为我们即将转到另外的一段，在新约里把我们众人都包含在内，然后我们会到末了一段，这是包含我们每一个人。他我们并不是合乎神性的牧者，只有基督自己才是这样的牧者。现在我在第一篇信息曾经建议你们，给你们五个建议，当你们读耶利米书，给你们五个建议，其中有一点就是要用神经纶的眼光来读。在神的经纶里，他就是要把他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做我们的生命和生命的供应和一切，把我们做成基督的复制，使基督得着团体的彰显，就是身体 新人新妇。这个原则现在可以应用到我们现在这里所说的主是那合乎神心的牧者，他正在积极的将他自己复制他自己。这发生在大树的扫罗，就是后来的保罗身上，这发生在彼得身上。彼得曾经发咒起誓否认了主，但是主能够在彼得身上复制他自己。新的复兴其中有一方面就是相互的牧养，当我们中间有这样的一个实际，圣品阶级与平信徒的制度就会完全被消除。这不仅仅是个道理，我们说我们没有圣品阶级，没有平信徒，因为有些人心里面还是认为长老是圣品阶级，同工是圣品阶级，尽职的弟兄是圣品阶级。我们知道我们不是，所以这就包含我们众人使徒领头做榜样。我们从以弗所四章看见升天的基督将一些恩赐赐给身体，就是使徒、伸言者、传福音者以及牧人、教师，要成全圣徒，来供应他们，使他们成为他们所是的，做他们所该做的，在性质上，在我们众人里面性质都是一样的，只是度量不同而已。好，我们有这个观点就可以来看第三大点。主耶稣在他天上的执事里继续他在地上的执事里所开始的牧羊。所以基督是大牧人，是牧长，也是我们魂的牧人。那有一个继续那就是他做好牧人的继续。第一终点在约翰21章15至17节，主托付彼得，当他不在这里而在诸天之上时，要喂养他的小羊，并牧养他的羊。这是把使徒的执事与基督天上的执事合并，以牧养神的羊群。所以真正的牧养怎么发生呢？乃是主要得着越过越多的圣徒，不仅是领头的弟兄，不仅是同工，不仅是尽职的弟兄们，不仅是弟兄，更包括姊妹在内，这些人与他是一，这些人能够回应他，他自己在牧羊，但是因为他将新约的执事与他天上的执事合并，所以他在天上所做的，今天也在地上做出来，是借着他的使徒和他身体的众肢体在地上做出来，所以他是借着我们来牧羊。第一小点，他在诸天之上所做的，使徒就在地上做，以完成他天上的职事。等一下我们会再来看保罗，现在稍微讲一点，当他在以弗所那三年之内，他对长老们末了一次说话的时候说出你可以看出保罗三年之久牧养众圣徒，这是按照那牧长那大牧人每时每刻所做的，他就按照这个来牧养众圣徒三年之久。第二小点，关于牧养，使徒的执事 与基督天上的执事合作。依着这个，我先前也说过这件事，在一年七次节期以前的好几个月，最重要的是，特别是在训练之前的几个月，最重要的是要知道现在主心头上的是什么，他要说什么，他要借着圣经的哪个段落来说话。如果没有那个，我们只不过是在摸索，凭我们的想象，我们的思想找出一些东西来，我们绝对不是那样。我们在这里呢是回应他，就是身体的头，我们是他的身体。第二重点，使徒保罗是与基督在天上执事里的牧养合作，而牧养圣徒的榜样。这里所列的经节很有亮光，也很供应人。第一小点，保罗牧养圣徒就像乳养的母亲和劝勉的父亲一样。他写给在帖撒罗尼迦神的教会，那是他的第一封书信。他说到，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中间是怎样为人，你们知道我们是怎样进到你们那里。然后到了第二章，他说到他自己是牧人，一个尽职的弟兄，服侍的弟兄，比较容易说我照顾你们像劝勉的父亲一样。但是要一个男人说我服侍你们如同乳母顾惜自己的孩子，这是需要有恩典的度量。我是个男子汉，我怎么能够像这样女性化呢？不，保罗在那里他是就着那面来说越过了性别，他能够那样，因为包罗万有的基督能够使他成为这样的人。我喂养你，像以赛亚四十章所说的，我把你抱在怀里，你需要奶我就给你奶。二小点，保罗牧养在以弗所的圣徒，或在公众面前，或挨家挨户教导他们。在行传五章，我们看见使徒们是挨家挨户的去教导人。我还没有太多看见这一面的功用，当然我们有家聚会，有排聚会，但是我们需要领悟牧养是这样进行的，是要劝诫每一位，不是要求，不是命令，乃是劝诫恳劝。在这里是很有感觉的，要流泪劝诫每一位圣徒，甚至三年之久，将神一切的旨意告诉他们。至终我们欠了我们所照顾的圣徒一件事，就是要让他们完全认识真理。我们必须学习，在什么时候他们有那个度量，我们就应该释放某一个点，我们不该有所保留。这个是我们在供应话语的时候一个大的责任，当主有一个负担。如果一个弟兄耍政治，害怕人或讨人喜悦，他就不敢说。但是我们也是没有分辨的，不看时间的就请导出来，我们也需要知道该在什么的时候说。第三小点，保罗的心宽宏，有供应的生命亲密的关切。 在这个点里包含了我们生命中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就是我们在主面前的生活里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在林后七章保罗说，我们的心是宽宏的，以至于同死同活。在行传八章，当他口吐凶杀的话的时候，他的心是狭窄的，是刚硬的，充满了那些消极的要毁坏人的感觉。现在他这个心怎么能够被扩大成为宽宏的呢？在列王记上，当所罗门做王的时候，神对他说，我的百姓好像海边的沙一样。然后他告诉所罗门，我要赐给你一个心，能够包含我所有的百姓，那是一个扩大的宽宏的心。保罗经历他的心被扩大了，乃是根据于他在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至二十一节所说的话。在那里他说到和好的执事有两个阶段，首先他说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他自己和好，这是借着为他们的罪而死，这是第一个阶段，就是福音，给不信者的福音。基督为你们的罪死了，我们都是神的仇敌，但是这些仇敌需要和好，基督为你死，使你与神和好。然后保罗继续说到神把和好的执事托付给我们，然后他对哥林多的召会，对众圣徒说，要与神和好。这就是和好的第二阶段，我无法讲那些细节了，就是帐幕的预表。首先在柱子上有门帘，这是为着进入圣所，所有罪得赦免，知道自己罪得赦免的人就有权利进入圣所，享受陈设饼，享受光，也享受香坛，这是要引到至圣所。但在这里还有另外一层的幔子，表征我们的肉体。当基督受死的时候，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指明进入至圣所的路已经开启了。所以那个幔子表征我们的肉体，我们天然的所是我们的籍。你要在这第二阶段与神与神和好，就要经历十字架在我们里面做工，把我们这个人的这个部分破碎打开，使我们能够更多更多与神是一，至终与神完全是一。这就是在保罗身上所发生的事。而保罗里面的人这样与神和好的结果，就是他的心被扩大了，成为宽宏的。因为他的心宽宏，他就有亲密的关切，他不是好奇，不是要去收集资料。当他问候某个人，问某件事的时候，是有亲密的关切，因为他关心。那是连于供应的生命。第四小点，保罗下到软弱之人的水平上，好使他能得着他们。我们从罗马十五章还有其他的经节知道，有些圣徒是刚强的，有些是软弱的。很多时候那些刚强的无法容忍软弱的，他们要有一种教会生活，就像全部的人都是海军特战队， 都在那个超级的部队的里面，但教会不是那样。教会包括各种的圣徒，有刚强的，这些刚强的应该担负那担救那些软弱的，不要受他们搅扰，不要批评他们，不要定罪责备他们，乃是要下到他们的水平上。但他们会知道你是不是真的下到他们的水平，或是只是表面上那样做。你知道吗？在你里面的基督乃是那降下的基督，他在神格里面仍然是神，但是他成为人，甚至成为奴仆，顺从至死。这位基督活在我们里面，我们就能够下到任何一位圣徒的水平上。我们不是刻意的这样做，甚至求主帮助我们这样做，那只不过是自我的努力。这样的事应该是很自然发生的。第五小点，保罗作为一个爱教会的人，与那爱教会的基督乃是一。他为着圣徒的缘故，乐意花费他所有的，指他的财物，也乐意花费他所事的，指他这人，以建造基督的身体。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现在我们来到第四、第五大点，这要把前面所说的一切带到我们的教会生活里，甚至带到整个恢复里，带到我们在主面前这个生活的发展的里面。第四大点，那些牧养神的群羊的人，该按着神牧养。我们大约只有20分钟，我很喜乐，这是足够的。我有很多要说关于这一段，因为这句话，那些牧养神的群羊的人该按着神牧养，包含了神圣启示的高峰。神成为人，使人在生命和性情上成为神。我们怎么能够按着神牧养呢？如果我们不是与神一样，我们不是与神成为一，不是被神构成，事实上我们在内面，我们应该就是神。要有心牧养人是好的，但是圣徒们所遇见的是什么呢？当你接触他们的时候，他们碰着的是什么呢？是你的己吗？是你的个性吗？是你的性情吗？还是你的意见呢？李弟兄在他晚期进职的时候讲了一篇信息，是对我们中间三个年龄层的人说的。对于年轻人，他说，你们的难处是野心或者说雄心。然后他转向中年人，他们在这里很久了，他说，你们可能看自己是英雄，我们经过了好几次的风波，你看看啊，我这些勋章，你看看我这些打仗留下来的疤痕。但是我特别想到，他是要对第三种人，就是中年以上的人，他说，你们的危机是固执己见。有时候姊妹们叫我有点交通，我知道我只能够作为一位弟兄来分享，你需要一位成熟的姊妹来帮助你，我知道我的限制。你需要寻求与一位成熟的较年长的姊妹，而不是固执己见的姊妹， 你要跟他有交通。我是按原则说的，因为如果天然的生命不受约束的发展，个性没有被对付，即没有被否认，乖僻没有对付，结果产生的就是一个满了意见、固执己见的老年人，那是何等可悲的一个结局。一个人八十几岁、九十几岁，甚至一百多岁了，并不一定就是成熟的。哦，你说这个人一定像尼弟兄、李弟兄，那个姊妹一定像李师母，不一定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就这样去牧养人，甚至我们的心是很好的。首先需要在我们这个人里面内在的有一些事情发生，使我们能够按着神牧养。现在我要快快的向你们指出跟这件事有关的五个点，这都是跟在生命和性情上成为神，使我们能够按着神来牧养有关。我只要简单的提一下，我没有办法发挥。第一个点乃是我们要按着神牧养，就需要与神成为一。我们需要成为，所以我们是在一个过程中，我们正在与神成为一。圣经里有一个基本的原则，论到神的经纶，这个基本原则就是神在基督里正在使他自己与我们成为一，并使我们与他成为一，我们都在过程之中，所以不要灰心。最近我曾指出，真正重要的是我们在生长，我们在发展，我们在学习。就像你看你的孩子，他们正在生长。我的孙女下个月就要14岁了，我已经相当一段时间因着疫情的缘故没有看到她了，但是我现在要从电脑里出来，是有限的、有智慧的，出来，我要去看看我的孙子孙女。我并没有期待你能够达到你妈妈那样的水准，但是你现在14岁了，她还在长，所以我们正在与神成为一。否则你不会在这里，不会在这个聚会里。你拣选要来这个聚会，就表示你正在成为。我们乃是这些正在的人，现在进行式的人。第二个点，要按着神牧养，我们就必须被神构成。这也是一个过程，我们是在这个过程之中，这是不断增长的。林后三章十八节说，我们正在被变化，从荣耀到荣耀。我不认为今天下午我们有什么人就马上能够改变形状，我们的身体就得荣耀了，但是今天在我们里面的荣耀比六个月前更多。我相信是这样，在我们里面的荣耀比我上一周跟你在一起的时候那个荣耀又多一点了。我们只要让神进来更多，把他自己构造到我们的里面。第三点，要按着神牧养，我们必须活神，那就是在调和的灵里让基督活在我们里面，这就是加拉太二章二十节，我们活他。第四点，就是我们需要代表神。我在说我不懂心理学，我也不是要教心理学，但是对我来说这个原则是很正常的。小孩子当 人教导他们关于神的事，他们就会想，神就像我爸爸那样。这完全是正常的。这就是为什么我很着重的说到做父母，我们需要在家庭的里面，让我们的家人成为第一个蒙福的人，借着基督在我们里面扩增，他们应该是第一个蒙福的人。首先是你的妻子，然后是你的孩子，应当是首先蒙福的，因为我们代表神，按照创世纪一章，代表神乃是在有神的形象之后，我们越彰显神，我们就越代表神。这不是说我们有哪一种的头衔，有什么证照，而是人自然的就会这样看到我们。教会的长老是代表神，代表神的行政。至终，任何牧养人的人都是在代表神。好，第五个点，要按着神牧养，就是供应神，把神供应给人。这就是哥林多后书所启示的执事，是从而世界的启示加上受苦所产生的。供应神事实上是将那做到你里面，建造到你里面，构造到你里面的神供应给人。如果你能够正确的领会，当然我要讲得清楚，你乃是把你的所事供应给人，不是你天然的所事，你所供应的乃是那做到你里面的神，这是自然的。好，我们来到回到纲要，我要再读第四大点，那些牧养神的群羊的人该按着神牧养。一种点，按着神牧养，就是按着神在他属性上的所事牧养。神的属性其中一个是慈爱、连续、真诚、诚实、真实、纯诚，这些都是神的属性。二种点，按着神牧养，以及按着神的性情、心意、做法和荣耀。是按着神的性情、心意、做法和荣耀。我们也许做了对的事，不是仅仅按着是非的原则，甚至是按着神是对的，但是我们的做法可能还是出于我们的急，只是我们的做法，我们怎么说话，我们怎么待人接物，是不是还是出于我们自己呢？所以我们要按着神的性情、心意和做法，更要按着神的荣耀，而不是按着我们的偏好、兴趣、目的和个性牧羊。神并不偏待人，在我们心里也不该有任何的偏好，我们不该偏好任何人过于别的人。保罗说，我们对彼此要有相同的爱。有些圣徒他们在社会里或在别的地方受苦，因为他们被视为少数族群，遭受不公平的对待，他们会感觉到这个人他有偏好，但同时我能够感觉到，我能够读出人的心里是这样的想，这也是我所观察的。人可以感觉到这里有一个人，他跟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 是同样的爱，没有偏好，没有人更较高，没有人较低，没有自己的利益，我们不寻求自己的利益，我们甚至不是要得人的欣赏，我们什么都不要，我们只是爱着神，关心那个人，我们更是照着神的性情目的和个性来牧羊。所以一个人做了领头的弟兄、长老、同工、尽职者，请领悟你在你的个性上需要深深的有一个突破，你需要接受神生机的救恩，请你接受恩典，为着身体的缘故接受神这样的工作。第三重点，我们要按着神牧养，就需要在生命性情彰显和功用上成为神。一小点，我们需要成为基督的复制，就是神的彰显，使我们在牧养上彰显神，而不是彰显我们的己，连同己的个性与乖僻。我们二小点，需要在神的功用上成为神，照着他的所事，并照着他经纶中的目标牧养神的群羊。我们在主的恢复里面为自己无所求，没有一个同工要有自己的小王国，要有一个属于他的小地盘，我们一无所要，我们在这里只是为着神的目神的定旨、神的旨意、神的荣耀。若是有什么赏赐，那也是要到那日。我们需要能够说，神和我的灵做见证，我为自己无所求，这是正常的，这就是基督活在我们里面。三小点，当我们与神是一，我们就在生命和性情上成为神，并且在牧养别人时就是神。好，现在末了一个大点，第五大点，那建造基督身体的牧养乃是相互的牧养。当李弟兄说到新的复兴的时候，最近在2015年我们也有一个特会说到需要新的复兴，李弟兄强调三个点，我们也继续的强调并且发展和应用。一个就是神圣启示的高峰，当这个光照亮你，叫你里面有活力，叫你得复兴，你看见我是个神人。第二个点就是神人生活磨成基督之时，凭着他复活的大能磨成基督之时的生活来活他并显大他。然后第三点就是相互的牧养，等一下到末了我们就会看见这个思想，现在我先读。我们需要有这样的领悟，就是我们都是羊，我们也都是牧人。有一天早上在安纳罕全时间训练课堂上，我对受训者说到相互的牧羊，我问他们两个问题。当然我所真正在意的是第二个问题。我问他们，第一，弟兄姊妹们，你们认为我能牧羊你们吗？我也不需要他们说什么，当然他们会说会啊，是的。但是对我更重要的是第二个问题，你们相信你们能牧养我吗？我相信你们能，我需要你们，我需要你们的那一份。我们需要看见这一点。他们会说，你已经可以做我的祖父了，甚至我的父母还没有出生，你已经在主的恢复里。是的，那些是显然的事实，但是我们是在身体里，我们是身体的肢体，就这么多。 在这里没有圣品阶级与平信徒，我有我的一份还在发展，你们也有你们的那一份在发展的阶段。我是牧人，我也是羊，你是羊，你也是牧人，这光需要照亮你。我受过各种圣徒的牧羊，在生命长成不同的阶段，在他们这个一再的受这些的圣徒，在他们带着神性的人性里牧养了我，这对我并不是理论。好，现在我把纲要读完。第一终点，牧养就是周全柔细的照顾群羊。二终点，所有的信徒无论他们在属灵上长大到哪一阶段都需要牧养，这包括李弟兄，是他自己说这样的话，我们众人都需要牧养。第三重点，我们众人都需要在基督生机的牧养之下，并与他是一而牧养别人。第四重点，我们牧养神的群羊需要照着父爱和赦免的心，并照着子搜寻寻找和牧养的灵。五，我们是羊也是牧人，彼此互相的牧羊并接受牧羊。借着这相互的牧羊，基督的身体就在爱里把自己建造起来。这就是我们的主作为大牧人，在他天上的职事里，他作为大牧人牧长和我们魂的牧人，在他天上的职事里所做的，这就是他心上的事，要使他的身体得着建造。而这个建造起来的身体就是预备好的心腹。身体要实际的被在实际和实行上被建造，唯一的路就是借着我们相互的牧羊。我们都是羊，我们也都是牧人。基督是合乎神心的牧者，他如今在我们的灵里是那是灵的牧人。我们都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正在成为按着神的小牧人。我仰望主，当我结束这篇信息的时候，这是一个间接的祷告，一面我在向你们说话，实际上这也是一个祷告。但愿主现在就在全地每一个地方，在千千万万的圣徒里面运行。主啊，做出这一个功，兴起合乎你心的牧者，不仅是在长老、同工、尽职的弟兄中间，更是在各种年龄层的圣徒里面，他们有各种阶段的生命的长大。但愿主得着一个恢复，是满了相互的牧养，我牧养你，你牧养我，我们互相牧养，结果就是身体在我们有生之年得着建造，在我们有生之年心腹预备好，在我们有生之年主来接我们到他那里。愿主产生合乎他心的牧者。主成就耶利米三章十五节的话，我必将合乎我心的牧者赐给你们。主啊，为着你的恢复，求你成就这事，为着神的荣耀，为着彻底击败并羞辱仇敌，主啊，成就这事。赞美主，感谢主，我的负担释放了，我在这次训练你的那一份也完成了，我想我现在可以稍微休息，和你们 一同享受主。请记得我们乃是现在进行式的子民。阿们。